这也受，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受。那么有这一段文的意思呀，我们可以了解，那么这个三句境界呢，为一切菩萨他受戒的根本。每一个菩萨的位置呢，都是依此三句境界而要去行实行。所以这个三句境界呢，这是菩萨日常之中的生活，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呢，最重要的功能功行。所以我们受了菩萨戒呢，在这个日用之中啊，不可以虚于自己离开这个三句境界。所以我们把它比喻如心如地，就如同这个心，我们这个身体不可以离开。就譬如这个地，那么诸佛菩萨游去日常，那么更加觉得是亲切融通。所以用譬喻来解释，用法来解释都可以。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三地境界，就菩萨戒呢，不受，如果不受之一啊，受了之后呢，乃至将来成佛，以其终结呢，我们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啊，长存而不失。除非是我们犯了十条根本的重戒，或者犯了这个七逆的重罪，或者我们配是菩提心。那么这样子呀，这菩萨戒的戒体呀，才没有了。如果我们失去了菩萨戒的戒体呢，就如同有人呀，把这个心坏了，心一坏呢，就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犹如啊，如同这个天崩地裂。万物呀，不能够再生存了，不能够再生长了。那么我们失去了菩萨戒的戒体呢，亦复如是，也是这样。一切的恶法不复能够止住了，一切的善法也不能够再去修行了。那么利益众生呢，也不能够再来利益众生了。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个也亦复不能够增长啊。这个大菩提心也不能够增长菩萨的位置了。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菩萨戒的戒体了。所以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啊，一定要坚持我们这个三界境界。那么可以说从这个名字位中啊，乃至将来成就这个等觉妙觉，那么在其终结呢，一定要坚持我们这个菩萨戒，不要使人的毁犯，可以啊，直接成佛。等到我们有这个达到戒体乃至成佛之后啊，一切的恶法呢就拥有清净，一切的善法呢就世界的圆满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成为如是诺佛，佛就是这样的成。凡以如是诺佛持，一凡为净满呀，也就是恶法永尽。恶法永尽就是十力界呢，众善界满，这就是十三法界呢。恶法绝尽，善恒界满，这是属于自力。假使再加上这个杀生众生界呢，是普利利一切众生，这是属于利他的恒门。所以佛陀是自断二断悉皆圆满。不会两者万得一毕，所以就叫做圆满报身是如是那佛。那么如是那佛是这样成，那么我们呢现在呀、修持这个三地境界之因，将来成就的呢，也就是圆满报身如是那佛。所以说比及圣贤是我一儿啊。那么只把这个心地两个字啊解释完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合起来解释这个菩萨心地啊。因为这个本愿心地呀、 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心性，以此心性呢，我们去受这个菩萨戒，达到这个三聚戒体，这个戒体戒法，以这个三聚戒体的戒法戒体呢，就升起一切这个菩萨的众恨，可以增长这个菩萨的位次。所以菩萨的位置，每一个位置个别不同，但是呢，总不能离开我们本业心地，离开我们的心性，因为这是以我们的心性顶受菩萨的戒法。假使我们不秉受菩萨的戒法，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菩萨之名呢？如果不是菩萨之人，那么谁能够秉受菩萨这个心地的戒法呢？所以有这个菩萨之恨，才能够行菩萨之道，有我们本具的心性之体呀，方能够证得涅槃不生不灭之理。那么菩提呢，是属于智啊，涅槃的是属于理呀、啊，是无有理外之智而能照理，无有智外之理为智所照。所以理性无量呢，那么我们的智慧也就无量了。智慧不可思议，那么这个理性呢，也是不可思议。假使我们那个理智双亡，这理智双整，由我们这个心性呀，受穷三界横遍十方，所以说心佛众生缴械护杀呢，由此深信这个就如同那个梵王梵王这个闯一样，这个大梵天王这个网络闯一样，那个大梵天王的网络闯呀，每一颗珠每一颗珠是珠珠相照，珠珠是互守，一珠之中啊能够泄一切珠，一切珠中啊可以泄一珠，而且呢每一颗珠呢感住其位，一切珠中是一切珠，那么这个体这个此经之体叫做这个梵王心地品者，这的确是很微妙，是妙极之产，这也是属于珍贵之极的。所以嘛，叫做这个菩萨心地品，这都是菩萨所应当了解的这一种道理。又在了这个本愿心地，它不单只啊能够出生诸菩萨行。诸上位也能够出生十法界一切诸法，所谓这个佛法界之心乃至地狱法界之心，佛法界之地乃至地狱法界之地，这都是属于心地。以菩萨呢，上通诸佛之慈理，下通众生之悲要，所以这个菩萨心地两个字呢，普遍能够涵盖十法界之意。那么因此义理啊是无量无比，那么除非这个大梵天王这个网络床啊能够破皮，除此之外呢没有能够用哪一法而转为这个菩萨心地的这个皮能够皮得来的。因此我们佛就用这个这个网络床作为皮而皮这个心地法呢。那么这大概解释这个心地两个字了啊。我们接下来解释这个品字，这个品在印度话叫做八趣，梵音是八趣，此意呢就叫做品。这个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类的意思，是把这个同类相同的这个法门把它收集在一起，那么这个就叫做一品， 是相同相似这种义理这种文字把它收集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一品。那么也就是一句一品一整一批一段这个的意思啊，其实一品的这一段一整这个一批的这个意思。那么此经此梵王经呢一共有这个112卷，那么也还有其他的经典这个数不同的、那么我们是根据如意大师的这个合著来说明，那么一共呢有62品。那么这个菩萨行地品呢是在这个62品之中的第4品，因为这个梵文本呢它没有来到我国、那么 此一品呢只有这个上下的2卷为罗什法师啊口传译出，并不是根据梵文本。那么在这个上一卷呢就名这个34行10地诸菩萨的位置，这就是成就佛果的这个根本原因。那么下一卷呢正是说明这个10众48乘的戒法，这正是呀每一位菩萨行菩萨道的这个根本。所以这个菩萨位置之中啊，每一位每一位皆需要由始至终，位位皆需要这个具足这个因果性修。这个因是指什么呢？就指我们禀受菩萨的戒法达到戒体。果是指什么呢？就指这个每一位菩萨的位置。性就是指我们本愿心地，修就是我们结果支持三地境界，所以叫做因果性修，是每一位菩萨必须具足的条件。那么没有不能够具足这样的条件，那么你的功恨就不能够成就。所以在这一品之中啊，他这个义理周足，一直修学呢就如同饮这个一滴海水啊，能知大一学问。所以只要我们会依照这一部梵王经3句境界去修此句，就知一切恶着一切善利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行。所以一直修学呢正在是行菩萨道。那么现在行菩萨道是菩萨之因，将来的成就呢那就是菩萨之，那就是佛果。所以成佛的时候呢就叫做如是能佛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佛说梵王经菩萨行地品，那么这个名称呢我们已经是解释过了、这个在这个天台家五重学义之中第10名已经解释了，下面呢我们再来正式啊学体，就是学此经这个主体。那么这个把这个题目的名称解释过之后，我第二我们再来学体，即学是此梵王经的它这个主体要义，一共呢又分为3段，第一段习学体，第二段正出体，第3段呢就会同一念。那么我们现在就解释第一段习学体，怎么叫做学习？学习必须要把这个此经的主体它这个中心要义啊把它讲出来。那么我们听经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明白这一部经它的主体中心的要义，所以必须要写体。那么这个学呢就是学法，那么体者就是体者，就是一经的中心啊。那么这个学体呢正是表示这个名称之下呀所含的义理。 我们听经听了这个经题的名称，一定要了解经中它这个主题，这是要义。就是如同什么呢？就是银子戒月，就如同我们银别人的指头啊，看到我贴上的月亮。或者鱼，或者呢鱼取是活鱼，我们运用这个网呀，才可以达到这个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一部经的名称，要了解名称之下呀所含的道理。你就好像我要认识某一个人吧，他的名字我知道了，但是他这个面貌我没有看见。这就是我了解他姓什么名什么，我还要认识他这个人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以在这个名称之下要了解他的这个意义。那么我们不要这个认知为缘。那么此经以那么持梵王经的名称呢，以这个心持那么持梵王一经呀，以这个心地一品，那么这只是全部这个文字，无非是这个能学文，都是能学的文字。无论是这个梵王一经，那么心地的一品，都是非这个能学的文字。那么能学文字之他所缺的义理呀，那这个才是主题。假如我们能够或者有人诵这一部梵王经，随文如观，如理专义，能够了悟同德呀，明文之下所具的要义，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了解这个经的意义。由此呢，方能够起修。就好像吧，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心性呢，以我们的心性才能够起修。叫缺性起修，然后缺修呢回性。那么其次呢，我们就来解释这个体啊、这个体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体是极其尊贵之法。这个体究竟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只明白了，就是指的我们的心性，也是指的我们发生的。就指的我们的法身，也是指的我们的心性。我们这个法身体性呀、为主，唯有这个法身心佛性，它才能够统摄一切。就如同那个梵王啊，为这个娑婆世界之主，为如同佛为这个世界的教化之主。就如同国有国主，家有家主啊，那么我们一生之中呢，要以我们的心性而为主。因为这个一切的语言，一切的文字，那么他所缺写的呢，都是我们的心性。那么我们的心性可以说是珍贵至极了。因为我们的心性发生离体，准备自己，所以用理呀、以这个理字而来解释这个体，表示我们的心性，我们能够开悟我们的心性本体，可以说是这个能就能够穷尽十法界之缘，所以这个法万法唯心照。这个人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我们就可以穷尽这个十法界之缘，也可以同得这个实相之底。既能够同得实相之底呢，所以就用这个底字，察法底缘这个底字呀、来解释这个题。我们明悟这个实相的本体，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实相的本体呀、那么修行之人呢，就以此为准取 把我们这个修行之真意趋向无上佛果，那么这样子呀，才能够合乎这个万，才能够会这个万法之差别呀，永归不二之佛性。所以古德讲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正是说明我们这个心性法身之本体呢，它是遍以万法，了无有已。所以呢，又以这个大智而解释这个体的意思，说明我们这个佛性法身之体呀、啊，能够同的是万法，是了无障碍也。那么就以此三义，哪三义呢？就是用理智而来解释体，用这个底子而来解释体，用大智而来解释体，解释成我们这个微妙之体。假使我们要迷了我们这个心性之体呢，就常结成人以六道生死。假使我们能够开悟我们自己的心性本体呢，我们的心性本体啊，清净圆满，具足诸法，那就是道下就是佛。所以这个《梵网经》上这个经文上讲的，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着汝是心，皆凭你记住。那么这两句话呀，就是佛给我们解释，释迦牟尼佛是已经成了佛的，那么我们呢，是将来是成佛的。只不过成佛的早晚，佛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早，我们成佛的晚。所以这个经文上讲，汝是当成佛，你是当来才成的佛，我是已成佛，我是已经成了佛的人。假使我们能够这样的呀，深深的信仰佛是已成，我们是当成，那么可以说这佛佛道道了，神佛无二了。在常着如信，假使我们能够常常呀如是的深深信仰而不疑惑，那么我们这个菩萨戒品这三句戒品，这三律戒、三众生戒、三有情戒，我们这个三句境界呢就完全具足了。所以佛说这个心地品这一品，这个十众十十八情戒的意义呢，就在这个呢，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呀守持我们这个三句境界。第二一种呢，正出体，那么正是说出此经之体。那么这一部经它究竟以什么为体呢？就是以这个诸佛本愿心地而为体，也就是众生的本愿心地而为体。那么这个体呢，众生与诸佛完全是平等。为什么呢？心能够着佛，心也能够着众生呀。所以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嘛，叫做这个本愿心地。所曰这个本愿者，那么这个本愿两个字呢，就指这个非心非佛天然之性的。那么这个天然的性呢，它不属于因，也不属于果，也不关乎于修，也不关乎于正，单单指这个心性不变之体，所以呢就叫做本愿，叫做本愿心地，也就是生佛行起的根本来源。所以诸佛者，就是诸佛的本愿。所以诸佛者是指啊，修得已满，性得必须的三障断尽，三得具足，就是因缘果满，那么就究竟的妙觉佛果，所以叫做诸佛。那么这个位，这个究竟妙觉的佛果呢，它不同于在禅的这个受法身， 因为这个卢森罗佛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证的呢，就是集体清净的常住发生之体。那么佛所证的常住发生之体，也完全是我们众生呀本具的心性离体。那么佛所证的发生离体，我们所具足的心性离体是没有一点的差别。所以那个佛成佛之后啊，他有这么两句话，是但佛本是性，更无一法性。所以此经呢，那么就是以众生的心性为体，更无有法呀，可谓此经之体了。那么即此心性的离体呢，也就是如来所说的教体，也就是诸菩萨修行之体的修，也就是诸菩萨这个恒体。那么教行离三经呢，皆以此心性而为体了。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一实相应，也就以此一实相应应定此经。那么的确是佛说的，而不是魔说的。那么这样的一实相应呢，佛也不能转，魔也不能坏，众生也不能染，圣人也不能净，所以就实相正因。因此嘛，就叫做诸佛本源心地。那么此经呢，就以此而为体。那么这个经文上其实都有了啊、嗯。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会同这个诸经之体啊、嗯。就好像这个此经，我们这一部《梵王经》啊，以这个《华严经》，它是同一部类的，都是这个顿教的大乘法门，它完全属于顿教。完全是属于这个入位，因为华严经呢，它是以这个一真法界而为它这个体性。其实一真法界呢，也就是这个诸佛本愿心地，也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名字虽然不同啊，那么它这个意义，它这个义理呢，没什么不同。那么这个一真就是本愿体性啊，法界就是心地的形体，说穷体体用，用观本体，体用不二，那么也就是我，也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所以它这个名称方面是不同，义理方面其实是完全一样。那么又再来这个主大乘的经典呢，它都以这个实相而为经的体，而为经的这个主体。这个实相就是诸佛的本愿心地的一面。所谓实相者呢，就是无相。为什么说它无相呢？因为它没有这个染净因果生灭等相，所以说它叫做无相。无不相，那么这个生灭染净生佛因果等法呢，无不穷其而生，所以又说叫做无不相，它能够生一切法，但是它还是一法本无。所以嘛，就是这个实相叫做无相，是无不相。那个所以说这个五相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心性之体呢，它清净成恒而不变，是一法不可得。但是呢，它能够随缘，随缘呀、啊、是造成这个十法界，它也能够成佛，也能够成菩萨，乃至成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它能够成就十法界。十法界无一法而不是这个心性所成。那么这只是啊，穷体体用，用不离体，体色体用是无二，这是 这个就是这个实相，就叫做无相是无不相。那么其实实相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心性意识啊，以此这个本源心地啊，诸佛物证，那么它也不会增加一点。我们众生虽然迷惑，但是这个实相心性呢，它也不会减少一点。所以说，因为迷，因为这个悟，迷悟是虽然不同的，但是这个神佛的心地呢，完全一样。所以这个诸佛成佛所证的清净法身，就是证众生的所迷。众生我们众生所迷惑的呢，就是迷的众诸佛所证的。所以叫做这个众生以诸佛本源的心地。那么还有其他的经典呢，你好像这个法身呢、本教啊、如来藏呀、真如等等的，都是一样，都是说明这个心性之一。我们要是了解这种道理呢，那么它是也好像这华严经、一真法界、法华经叫做实相，那么其那个楞严经叫做如来藏，这些个都是讲我们的心性的。名称虽然不同，意义完全一样，不要比这个名字啊把它迷惑。所以我们会同这种道理呢，就不要比它说迷。那么其次，我们还要会同这个艺术啊、这个艺术就是智者大师所讲的了。因为智者大师啊，他根据这一部《梵王经》下句而转的艺术。他上一句没有解释、那么他就讲这个解体呢，是不起之意，起之性无法假释。这是智者大师所讲的了。但是偶益大师呢，偶益大师呢，他是把这个上下两句这个心地品呢，全部都有注解。那么如意大师呢，就以这个本源心地啊为此经的主体，为此经的理体。那么这个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智者大师他只是啊注解下句，那么他注重在什么地方呢？他注重在十正四十八经的界相。那么他的目的啊，好像这个让这个受了菩萨戒的人呢，要真真实实呀手持这个菩萨戒。所以他以这个戒而为己目。那么偶益大师他上下两句完全转这个注解，那么他是以称而为己。那么以戒为己呢，他又单单提出这个戒体来。那么以称为己的呢，他就把这个本源心地心性之体也提出来为主。其实呢这两种啊是这个相符而不相悖，也没有什么这个杂事啊。那么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这个智者大师是以这个五个假设为体，智者如意大师呢是以这个本源心地为体，实际上呢他们是相符而不相悖。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莲池大师这个五个假设。什么叫做五浊假释呢？这个五浊啊，就是我们受了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啊，我们受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啊，携以这个转戒体。什么叫做转戒体呢？是以三心为这个转戒体。好像我们受戒的时候啊，是属于有表的十法。那么转戒体呢，也是属于有表。 就如同我们受戒的时候啊，这个口业有所表示，就是表示的，就好像我们请使啊、持戒呢、发愿呀等等的，这都是我们的口业，在受戒的时候要讲的。其次，我们的神业呢，就是进退礼拜、虎愧等等的，这是我们的神业，它有所表现。我们的意业呢，就是祈求这个菩萨的戒法，是业力是惯想，我想要达到这个菩萨戒的戒体，这都是有所表。那么这个五浊戒体是什么呢？这五浊戒体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完了戒之后，第二一禅着才达到这个五浊戒体。这个五浊戒体呢，是叫做五浊假使。怎么叫做五浊呢？就受菩萨戒受完之后，在这个三十别三劫末法已尽，一受之后啊，更不再转，穷之以后呢，再不要转这个受戒之事了，所以叫做无浊。那么受了戒，达到这个戒体呀、啊，这个戒体在我们这个正报之中啊，恒常的存在，乃至未成佛之前呢，在这个中间啊，我们可以任意的执一切缘，任意的修一切善，任意的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我们三句戒体呀、啊，升起我们三业的行为所作所为，所以叫做假浊，所以叫做无浊。这个假实是什么呢？就指这个无浊的戒体呀、啊，它的状况。戒体呢，又属于五漏，那么这是我们意根之中所以，我们眼根呢是看得到的。是属于一根，是一根之中所攀缘的境界，它是属于一种无表示，所以一名叫做无浊识，一名叫做无教识，一名叫做无表示。这个归于这个法尘，一根所以呢，归于这个法尘所守。那么我们受戒，受这个转戒受完之后，第二念才升起，所以叫做过去，叫做过去的假设。那么这个戒体呢，只是晚上一根所语，所以是非不可戒，不可对之时，所以叫做这个五漏的假设。那么怎么叫做五漏呢？因为我们这个戒体清净呀，能够升起这个五漏的禅定，五漏的智慧，所以叫做五漏。那么我们了解我们受菩萨戒达到这个戒体之后呢，要保持个清净，三业的行为就不要毁犯，那么戒体就可以清净了。那么戒体一清净啊，就升起这个禅定智慧，就可以断烦恼了生死。那么持五浊戒体呀、啊，假使我们不受别报，我们受了这个菩萨戒，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如法的持戒，那么这个戒体就清净；假使我们三业也是毁犯，那么这个戒体就给它染污了。所以这个戒体呀、啊，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在这个持的方面、犯的方面，可以表达它的这个用意。持戒它就清净，犯戒它就染污。又者呢，我们犯了这个七逆重罪或者推失菩提心呀、啊，这个菩萨戒体就失去了。所以这个戒体呢，它不同于我们这个心性的心，这个心地这个诸佛本愿心地，它不同于这个离体。这个离体呢是随心性是法而具足的，那么这个戒体呢，你受之有不受之无。下面我们受菩萨戒就有戒体，不受菩萨戒就没有菩萨戒的戒体。我们的心性呢，受戒不受戒是法而具足的。 所以这个离体是属于性法，界体呢它是属于行法。但是呢这个事理性修啊，它是互相成就的。所以我们受戒达到戒体，学性而起修，而起这个修德之功，学修德之功呢还不离开我们心性这个性的。所以这个受里外之事，如果事外有理可达呀，事外有理可达，那就不能够运用了。里外有事可得，那也不能够运用。其实呢，事不离理，理不为理，理不离这个理不离事，事理它是一体，事理它是运用的。尤其可知呀、这个五转假设这个见体呀、它是以我们的心性之体呀、而发心，才去受这个菩萨戒。所以这个智者大师讲啊，不起之意，起之性。他是就说我们不受之意，一受假使受菩萨戒的话，那就以我们的心性而发心才去求受菩萨戒，才能够达到菩萨戒的戒体。所以说不起之意是起之性，但心性的离体呢，也是全凭呀受持这个五转戒体的功恒，才能够把我们的心性显化出来。例如这个人心，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啊，它无形无相，但是用我们这个身体啊，可以表达出这个心的功能、心的利用。那么我们这个四大呢，它是属于无形，由心的眼力啊，能令它个觉知。所以心性呢，是能发心的，是能发心去受戒，戒体呢，是我们所发心而所达到的戒体，戒体是能以心性为所以，心性这个心性为发心指引，达五个戒体呢，这才是达到这个五个戒体之故。又讲了这个戒体为起修之真引，引生五漏这个定慧，能够断烦恼，能够了生死，乃至呀究竟呀圆满成就无上菩提佛果，这就是契合呀本觉的心性，是究竟之果了。所以这个性相是互成，因果是一致。假设我们明白此经之体呀，明白此经之体，可以穷体启用。穷体启用是什么呢？就是以此经这个种子取向而去修行去，以此经的种子取向去修行，那么归还来的是什么？还要归还于我们这个本体心性之中。所以明种而能够契合经的体，所以这个本业心地呢，为这个反往经的这个离体。其实这个本业心地并不是其他的，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心性，了解我们的心性，穷体启用。其实穷体启用是什么样叫做穷体启用呢？就是运用我们这个身口意三眼，支持菩萨这个三句的境界而不毁犯，这个就是用。所以一部经就是讲我们这个心性为体，受了菩萨戒，达到菩萨的戒体，那么这个是智者大师呢所讲的是这个戒体，那么偶一大师呢所讲持部经的离体是属于这个本月心地，这是以心性为体，以戒体 以这个戒体为体，其实呢就是一个其实呢就是一个这个一个是戒体是此经的种子，让我们要三业去修持。心性之体呢，是我们发心去受菩萨戒而达到戒体的心性。所以，它这个戒体与这个心性之体呢是不一不一。戒体是能移植的，移植什么呢？移植我们的心性。心性是这个能发起的，发起由我们的心性而发起受菩萨。